所以呢，要把那些个都要框落他，没有那些个垢染，那一念心再去修行再观，才是静清净的智慧，叫做静慧的心。用那个心去观察什么呢？观察四谛法，观察苦集灭道。你比如说，我们观察苦谛好了，人生佛说是苦的，三苦、五苦、八苦，人生在这世间是苦的。如果我们在那广观这个苦啊，用清净的智慧观察这个人生的变态，你才能看着苦。如果你不是耐烦，不是用清净智慧坐那好好观察，看不到人生的苦啊，人生很快乐呀，活得很有兴趣呀，那你就没办法修行了，放不下了。你观察它真是苦，把苦能观出来呀，你才能放下它，你才能放弃，不要那个苦啊。如果你看不着苦，光看它的好处，你当然放不下，放不下那一头，这一头的佛法呢，就不能深入，就不能深入，不能体会。所以要用清净的智慧观察。比如说，我们明明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人生上很多烦恼，但是在这修行又修行不下去，那就是没有看到苦，还在那儿连连不舍，两头矛盾，知道是苦，但是不知道苦的所以然呢，没有把它真看到苦，我才能一下子不要它呀，就是没有清净的智慧，那个妄想啊杂染呢、还在那儿贪着，没有把它完全清净，那个好像那个水里头啊有那个沙子泥呀、在那里头搅，没有把那沙子泥去了它，用净水来照见东西，这样叫做用净慧来对观四谛法。苦是怎么来的？有集有烦恼，那就要断烦恼了。断烦恼怎么样呢？要修道啊，要修道才能证到涅槃呢。所以苦集灭道这一部俱舍论就是讲的苦集灭道啊，四个字而已了，就讲这么多。如果你把俱舍论研究好了，你讲苦集灭道就讲不完了，所以不简单的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心和境，心境一对。刚才讲的对观这个对了，前边是对象是因果一对，现在心和境一对。也就是说，你要观到苦集灭道，心境观察好了，真能知苦断集，目灭修道，那你就走到对象，你就得到无漏的智慧，你就能取向涅槃的果。这是对。刚才讲的这个圣意就是涅槃，因为涅槃有两种这个道理，第一个它是善，善恶的善；第二它是常，常就是永恒的。它是善是常，所以它才圣，叫做殊圣。它是有实体的，所以它叫做圣意的意，有实在的道理的。就是说，其实在它本身上那个圣就是有那个道理，所以叫做圣意法，平常叫做圣意。圣意就具足那两种道理。这个就是简别，不是虚空，不是虚空，也不是非斋灭，这两种道理啊。比如说虚空，我们讲的虚空，虚空是常，比如说这个虚空从古以来就在那儿，这叫常啊。但是而非是善， 虚空不是善，谈不到善这边，所以它是常而非善。那个非斋灭法，非斋灭，怎么叫非斋灭呢？就是不用你拿智慧选择那种的真理呀。啊，我们说真理好了，大家讲大乘佛法讲真理啊，法性，那个是你修行不修行，你正果不正果，法性是常在，真理是永恒的，但是不一定是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烦恼也是从那个真那一念原来的那儿发出来的，无明也是一念不觉，所以这个叫做非斋灭的真理了，也是常而不是善。再说其余的有为法，世间上的啊，比如说我们说修啊持五戒呀、修十善，这些个叫做善，这些个善是善了而非常，哎，不是永恒的。所以说这个要是善又是常，具足两种的意思，才叫做圣义法。涅槃是善，涅槃是常，具足这两种道理才叫做圣义法。各位看看，你研究这个俱舍论，它是一点不能马虎的。你这个研究多了，你听人家讲法，你就会知道他讲的是什么，不然你听不出来。现在有的人讲的，我们不说在哪儿了啊，讲的像字佛法，似是而非的，一般人听不出来，连我们不细听都分别不清。那也有的时候在印度叫附佛法的外道，用佛法的名词讲佛法而不是佛法，那就叫附佛法的外道。比如说我举个例，有人说你皈依三宝没有用，你受五戒没有用，你最重要你要吃素，如果你不吃素，你受五戒皈依三宝全没有用。你听着很有道理呀、啊、对呀，吃素是好事啊。那可是他说皈依三宝不吃素都没有用，那些皈依三宝的人是不是个个都吃素了？不一定啊，你这就要小心他说的话呀，不容易听出来呀，这叫相似而似是而非。那我们研究这个佛法就在这个地方你要清楚，他要说完全不是佛法，一点不沾边，你还更容易懂，就是有点又没有点，把那重要点不要，把那不重要点他当重要的东西了，你听着有道理，那你就跟他去了，跟他去就不是学佛的人了，这个现在要小心。所以我们研究这个俱舍论研究好了，那些一听就知道，就刚才讲的圣义法，再讲法相法，不是这法有两种吗？有圣义法有法相法，圣义法是善是常，法相法相是相状的意思，有两种意思，相状，方的就是方的，圆的就是圆的，第一种。第二种呢是性，性就是它的自体性的意思，它有它的本体体性。这要望他缘，就是说他缘就是说他人可以看到，比如说这个桌子你可以看到它有它的相状，这叫相状。这一个法，这桌子是方的，那个柱子呢，或者是圆的，或者是长的，或者是短的，各有各的相状，世间上离不开这些个相状，这叫相状。往它的自体上说，它有它的体性，哎，在它本身上说，我这个方的，我的本身是保持我这个方的样子。比如说我们人啊， 我是个，我这个本身是男性，就是男性的样子，女性，女性的样子。我身体是高的，是低的，是肥的，是胖的，是瘦的。我的自体性是保持本身，它有它的体性，但是旁人看着我会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这个外表，那就是相状。现在说是你要原观察这个苦集灭道的四种法呀，这叫四谛法，它也有它的相状，你可以知道的。你观苦是怎么苦法？你还是老苦啊，你还是病苦呢？老苦那个老人的样子，病苦那个病态的样子，都有一个相状给你看，这叫法相的法。前边说是那个圣意法，不是单单是指涅槃，涅槃在四谛里头是说的灭谛，苦集灭道的灭，灭就是涅槃，寂灭的意思，那个灭不是生灭的灭，是寂灭，是涅槃，没有不通其他的谛。其他什么谛呢？苦谛、集谛和道谛，四谛只说一个灭谛，是生义法。那现在的法相法呢，哎，不单单指一个涅槃，也兼带其他的谛，所以说叫通于四圣谛，苦集灭道都通于法相法。那个生义法呢，就只是说灭谛，这一点就不通。下头啊还有解释疑惑的问题啊，这种疑惑呢就是我写出来分析，如果讲在这儿让大家问你疑，我相信都疑不出来，你有什么疑惑，你知道怎么疑法吗？没有疑你就不能问，现在我先说提出来给大家，你就知道以后人家问的你就会说。比如说有一个人问，他说用这个无漏的智慧呀，是对观四圣谛的时候，对观不是对有对象有对观吗？对观四圣谛就是对观苦集灭道的时候啊，那么在这时候也有这个灭谛，就是对象涅槃，对不对呀？那现在说既然是对观四谛都有了，为什么对在这个对观以外另外又说个对象是指着涅槃呢？大家听得懂这意思吧？这就是说出了问题了。对观也有灭谛，对象单独是灭谛，为什么在对观之外还别特别指出对象来是指涅槃灭谛，不通于苦谛、集谛和道谛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他这个一点缝都给你填上。下边比如说就搭这个道理，他说前拿这个小乘说的这个是前边的三果，比如说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到三果吧，四果不算，但是四相，三果四相这个名词啊将来还要后边有。什么叫四相呢？比如说你没有证到初果以前，你先要得到初果相，你没有得到二果前，你先要得到二果相，你没有得到三果前，你先要得到三果相，你没有得到四果前，你先要得到四果的相。但是这个地方叫做三果四相，三个果为三个相都得到， 但是第四果没有证到，只证到四果相，这个时候叫三果四相。一证到出果相了，你就很快就证到出果了，其他的也就是等于大学预科了，那意思比喻哈，我这是比喻了，那时候没有这个比喻，我是给大家明白。那这个三果四相的人呢，他们所证的这个无为的道理呀，叫做宅灭和无为的离系，不叫做涅槃。怎么叫宅灭？怎么叫无为的离系呢？宅灭这两个字，选择灭除烦恼叫做宅灭。比如说，我知道这个贪不对，我赶快离开；我知道嗔不对，我赶快修忍辱。你这一念心叫做宅灭，宅选择的智慧灭除那个烦恼叫宅灭。你在这个三果四相里修行的时候，你所得到的，你比如说一念嗔心起来了，但是我一念观照，我修慈悲，这个时候嗔心灭了，嗔心灭了，那个时候你的心境，比如说得到无嗔的那种道理，你所证的那种道理，那是由宅灭而得到，即无为离系。无为法是怎么样来的呢？要离，远离系否，因为有贪嗔呢，把我们的心呢绑住了系否，现在离开了，叫做无为，离开这个就得到那个了，这是由宅灭的智慧离系而得到的，叫做无为离系。有为呢不能叫离系，但是只能叫做啊，你是离开这个烦恼了，你有这个智慧选择，所以你才证到三果四相啊。但是你没有证到涅槃，你没有证到涅槃。因为什么你没有证到涅槃呢？你的烦恼还没有完全究竟离开，差一丝一毫没有证到四果，你的烦恼的祸没有断尽，你没有证到四果阿罗汉，你不能叫做涅槃。你只能说我证到三果了，出果二果三果，你不能说波涅槃，你证到四果阿罗汉才是永远不再回三界呀，那叫做涅槃了。所以虽然是观，也观灭地，这是在对观，对观不是同于四谛吗？你在对观的时候，你也观四谛，你都叫做对观，你不能叫做对象啊。对象是只有灭地涅槃，所以呢，前边讲的对象和对观的道理不同，就在这一点。那第四果的圣人了，阿罗汉了，他所证的无为，也可以叫做宅灭无为，也是得到涅槃了，所以叫做对相。或者还可以说，你在这个在下边再加一个解释，你正在有余涅槃那边说，叫做就是对观，有余涅槃就是还没有证到无余涅槃。在无余证到无余涅槃的那边说，就是对相。这两种道理，对观和对相的不同，大家清楚吧？这意思吧，清楚啊，清楚。下边再讲这个宅，这个解释这个法字，不是 达摩是法吗？生于法有法相法，这个法单讲这个法字，法我们平常说是归持意，归就是归，归道的归啊，持就是啊，是持名号那个持，叫归持意。归持又怎么讲呢？归是归生物解啊，我慢慢讲啊。持是认持自性，我们以前住佛学院，那些老法师讲啊，法是归持一，归是归生物解，认识认识自性，怎么也没办法懂。后来我们亲近谭旭老法师啊，老法师说法是这个佛法的法呀，世间法、出世间法、有为法、无为法，这个法字是最不好懂的。哎，一切事、一切物、一切的道理，看得道理看不道理，此一法彼一法，通通叫做法，是代号。我们谭旭老法师说，你不要执着那个法到底怎么讲，法就是个样子，你只要说出来一个东西，那个样子就叫法。他就那么简单，给我们简单东西，不要懂那么多好了。那我们现在研究这个俱舍论，要按照这个字眼，归生物解，那个归是规则，规则每一种法有它的规则啊，比如这个筛法啊，刚才说桌子是筛法，人体站在这儿也是筛法，都有形有相的。哎，你看着它，你就会了解那个是什么，因为它有它的规则在那儿摆着给你看，你就会认识。比如说大家共同都认识，说这个是茶杯子，你把茶杯子拿来，那个人就不会把那个茶壶拿来，因为他有茶杯子的样子，叫规则。或者是说无常啊，你就知道无常就是不常，就是这个世间上都是无常啊，无常无我，你就有。虽然这东西拿不出来，你也会了解，哎，它是有一个规则的。它有那个规则，叫归生物解。这个生物解怎么生法呢？就能使你生起来呀，你对于它有了解。这个物就是指着你，我们这个众生，就是使你这个人呢，能够对于那一种东西有个了解。或者是说，我们这个学佛的人有七种弟子啊，出家、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、释迦摩罗尼，在家学佛的这个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七种弟子呢各有各的利益，在家学佛怎么样，出家学佛怎么样，这些个一解了一明白了，你都能够使你了解。哎，因为它各有各的规范，这叫归生物解。那持是认持自性呢？认持自性它有它的自体性，比如说筛法是什么性？变爱为性。哎，怎么叫变爱呢？变就是这个，比如说这个桌子，举一个例好了，它是在那儿变的，时时在那儿变化，因为它要不变，你摆一万年的话，它应该不变，老在那儿。但是不是，这个桌子你在那儿不动，你摆一万年，它自己会坏的，它会烂，太久了嘛。哎，它是变的。爱呢，它是一个障碍性，它有本质，有一个东西在那儿。你这有一个桌子，你旁的东西就不能再放了，那叫爱。变和爱。是他筛法的一个自性，他的本性是这样的啊，他能认识这个他的本性，是叫做筛法。那其他的也是一样， 这个叫认识自性。所以人家说那个牛有牛的自性，马有马的自性。牛的是什么样？有脚呢？各位看看马有没有脚？马没有脚。牛有没有？牛有的有，牛多很多有脚，那就是它的自性啊，它生来就是这样的，它的本体自性就是它的本身啊，它有它的那个样子，叫做认识自性。它不会失去啊，我现在是马，但是我是马呢，我长的样子是牛的样子，那就是不正常。所以它叫认识自性，认识自性他才能归生无界，才能让人了解他是什么。哎，这是说这个法是归持的意思，这样就把这个法懂了。下头再解这个藏啊，藏刚才在前边不是讲这个论题叫阿毗达摩俱舍，俱舍不是翻成中国话叫做藏吗？藏就是啊，大藏经的藏，藏是动词，藏是名词。我们说把这个东西藏起来，不要给人知道，那是动词。现在我们说藏是名词，比如说地下有宝，那叫宝藏。有的人念，很多人有很好的学问，他管我们这个藏经楼，他念藏经楼，那就是说他的学问呢还有问题呀。那我们念藏经了，我们出家人念的这个东西是专门吗？还会错吗？他要给你改了。所以念藏经了，到现在弄得很多人也念藏经了，我们也没法跟他讲，讲不出来废话。我们还是念我们的藏经了啊，大藏经不是念藏经，藏经是把经藏在那上面去才叫藏。你要说把大藏经都藏起来了，这两个藏经藏起来了，那就念两个音了。现在我们念这个俱舍就是藏啊，对法藏。这个藏呢有两种意思，第一是包含的意思，第二是所依的意思。包含的意思和所依的意思，怎么叫包含的意思，又怎么样叫做所依的意思呢？先讲包含的意思。因为这个那些个发智论六足论呢，那些个论那都是根本的对法，那些个论那个发智论等那些个根本对法论里边，那些个论里边所有的圣义的道理啊，都入在这一个俱舍论里头，叫做包摄含摄了，所以叫做藏。这样叫做包含，叫做对法。这个意思也就是说，其他所有的论都包含在俱舍论里头了，俱舍论能够包含那些个论的道理。那些个论是指的什么论呢？在小城大家就写一个总的名字好了，你记不过来那么多。第一个叫做六足论啊，六足。最后叫做发智论，发开发智慧，发智论。这是小城论里边很重要的，要研究小城啊，最初这个叫做六足发智。那现在造出来俱舍论了，把那些个论里头的道理啊都包含了，叫做藏。哎，都在我这里头包藏着，叫做藏。那我现在把这个六足发智这个论的名词念一念呢，给大家这个论的名字给大家念一念。 写得下来写不下来没有关系了，这个就是念用这个六毒论，有这么个六毒论，六毒就是六种论。第一个叫做极以门毒论，是舍利弗尊者道的。第二是法运毒论，是大目犍连尊者道的。第三叫做施舍毒论，是大迦多衍罗道的。这三种论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们就造出来了，因为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他们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都常随佛的，他们就造出这三种论来了。这个论也就是把佛说的那些个经啊，那些个纲要，所以现在读学位讲写论文，论文不好写，你要把里头的中心点写出来。所以他论里头没有什么善男子善女人忧患灾忧患，不谈那些个，就谈那个法要。那第四叫做实身独论，这后边三种呢，实身独论是提婆舍摩的这位尊者道理。第五叫做品类独论，它是发苏密多罗这位罗汉道理。第六叫做戒身独论，也是那一位叫做发苏密多罗尊者道理，他造两种论，最后两种就是他造的。那么后边六毒论的后边三种呢，是佛灭度后造，这一共合起来啊，都叫这个毒论那个毒论，所以就总称为六毒论。那六毒论以后呢，又有一个论叫做发智论，就是刚才说的开发智慧。这个是谁造的呢？是迦多衍尼子，迦多衍尼子造的。这个发智论呢，是把六毒论里边所有的道理都包括了，这个文道理都很广泛，比较多，其他的论呢就简单一些。所以在六毒论和发智论最后出了一个俱舍论，这个俱舍论把那些个道理又包括了。各位看看这个俱舍论多重要啊！你研究了俱舍论，换一句话说，六毒论、发智论你不要看都可以，都是这些道理都在这儿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叫做包含的意思。那这个包含意思是说俱舍论把那些都包含了，那些道理。第二呢是所依的意思，这个论上说你这个依什么，依照那些六毒发智论而造出来的俱舍论，那现在就是你这个俱舍论呢，这个道理呀，都在那些个论里头散开的，你所依据的是六毒论、发智论，意思就是说依那边而包含那边，这两种意思就是，大家懂这意思吧？也就是说，这个论，这个俱舍论的所依啊，是从那边引来的，也就是说，不是没有根据，叫做所依，依照那些个论的道理而造这一部俱舍论。所以那些个六毒论呐、发智论呐，这个叫做对法，也是对法，是这个俱舍论所依的，这个样子叫做对法当，也叫做阿毗达摩俱舍当的意思，就是对法当。这是对法当，三个字解释了。对法当论，这是阿毗达摩俱舍论，那个论，这个论字啊，说这个论呢是为了什么呢？ 是为了使我们这个众生呢得到那个增上慧学那种道理。我们平常讲增这个三无漏学，增上戒学，增上定学，增上慧学，叫做戒定慧。哎，戒学就是戒律，定学多分在经典里头，慧学多分在这个论里头，所以要学戒定慧呢，它各有所长的。那现在研究论的人研究多了，就会智慧增加，增加智慧。对于这个言论呐、道理呀、和修行的人呢，那种智慧所行的那种道路，你这个智慧增加了，你要修行，你的智慧是走的哪一条道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思想，你的思想是往哪一个方向去呢？那个就是你的道路，你应该走什么道路？我的妄想分别，他所走的什么道路？我没有妄想分别的时候，我的心境所行的道路是什么？那就是说，看你的智慧分别的清楚不清楚，在那一念心的时候啊，那个智慧要清楚。